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在圣经学院的学生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继续讲旧约的圣经神学。上两次我们曾经在开始的时候讲过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这个关系，还有释经学的问题。那认真来说，在系统神学中间，或者可以说不包括圣经神学，这话怎么说？因为传统的系统神学里面是讲七个大的问题，一个是神论，一个是人论，一个是基督论，一个是救赎论，一个是圣灵论，然后是教会论跟末世论。那么这七个大的课题之前呢，有一个叫做神学导论 Prolegomena， 那就是主要讲圣经的可靠性。所以你看这样的分法已经非常完整了，我们把一本圣经切成七部分，或者留下了一些根基的问题叫做导论。那么这样看起来呢，系统神学里面就不需要特别讲圣经神学，这种切分法或者横着切纵着切把它一块块切出来，就不需要讲到旧约神学或新约神学的问题。但是在圣经神学的范围里面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我们讲一本一本这个书之外，还要讲旧约神学跟新约神学，看看有什么不同。所以讲到圣经神学的时候，可以大分为呢旧约神学跟新约神学。我们这门课呢，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旧约神学。这话交代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同时也借此复习一下我们前两课讲的问题。我们前两课通常都是站在导论这一方面，我把它分作两次讲的，因为头一件特别要声明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范围并不想要跟系统神学来重复，所以呢，我选了一个题目叫做说话的神，作为整个旧约也可以说新约圣经神学的一个贯穿的线。我再说一遍，就是我取的题目叫做说话的神，就是希望从旧约里面也从新约里面看见神怎么说话。那这个神怎么说话的问题，希伯来说其实本身给我们一个很强烈暗示。我上次也提过了，希伯来说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在古时从前的时候，神怎么样借着众位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就在这个末世也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晓谕两个字呢，简单的说就是说话。先知怎么对祖宗说话，耶稣怎么对后来的人说话，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包括在圣灵里面他怎么样借着圣经对人说话。所以既然把圣经神学这样子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讲怎么样了解神说话的原则和方法，多样方法。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就可以真正的了解什么叫 Prolegomena， 所谓神学导论。因为神学导论其实对于系统神学的帮助，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神学是建立在圣经是神启示这一句话。我再说，神学导论或者说系统神学的根基就是圣经是神的话，他怎么说话，所以我们就怎么相信，而且从这些信心里面来研究来分析神给我们所有的神学，从神论一直到末世论这一整个系统一长串的事情。我们更需要了解的，这个是当时受了19世纪或者18世纪末就开始了这个所谓很理性的这个新派的神学，用理性来分解神学到了一个地步呢，凡是不能通过理性的就不能够接受。那也就是说，把神许多超乎人想象的那种权柄跟自由都抹杀了。那圣经神学的回应就是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绝对相信是神说话，神说过了就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立下的根基。这个根基不管是对于系统神学对于圣经神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对待神的话。在我们讲正式的课文之前呢，我要讲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也是一个吊诡的问题。就是说有一天呢，有一棵古木参天的大树轰一声倒下了，在森林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那请问当时发生了声音没有？这个是一个吊诡的问题。你说没有，那你根据什么说没有？你说有，那你谁听见？怎么知道有记录没有？也就是这里问你一个问题呢，记录本身是在什么样的地位和价值？那今天我们到森林里面看见一个倒在地上的大树， 我们可以说啊，它一定有轰然巨响，因为树倒在那里。但是诡辩的是不一定的，它可能慢慢倒下来，你就没有听见轰然一声。那怎么会慢慢倒下来的呢？那问题就多了，是不是啊？你可以说当时呢，因为风吹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它倒得很慢，所以就没有轰然巨响。当然你就知道哪一个是更直接的凭证，哪一个是弯曲的想法。我们并不是说弯曲的想法不好，因为许多科学的问题也就是从弯曲的思想、转弯的思想，或者说 alternative thinking 另类想法里面想出来一个可能的出路。今天我们并不否认这可能性，所谓另类思想的重要性也是有相当的创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明显的事实。那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们讲这个故事，我讲这个吊诡性的问题的时候有个原因的，因为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就说神说，神说，或者你可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这样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都还没有讲神说呢，但是到了第三节就开始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然后这个类型的句子在创世纪里面一共出现了九次，待会我们会再详细讲，都是神说神说神说。现在的问题是神说谁听见了？那如果没有人听见，神怎么说话？这里更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个大树，参天的古树轰然一声倒下，它没有选择，它的根基不稳就得倒了。那圣经里面记载说神说，神有选择权，他可以说话他可以不说话，神为什么要说？而且在圣经里为什么记载下来神说？这里是一个相当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呢，关于创世纪有很多很多的争论，因为关于神的创造在圣经里面，在创造上所有的篇幅其实很少很少，你如果跟整个圣经1189章来比一比，到底有多少讲的创造呢？最多是创世纪第一章，连第二章也算在里面吧，创造亚当。那以后你在箴言书第八章里面讲到神创造，在创造万有之先设立公师等等的，加起来甚至约伯记到最后神来问约伯，我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加起来不过这么四章五章。好了，你再说到在以赛亚书中间，或者在启示录里面，甚至讲了在创造以前有一位被杀的羔羊，或者说我们是因为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些话加起来七七八八也不过就是这么几章圣经而已。所以我们说关于神创造的知识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的很少，你再加上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八篇，也差不多了，就这么多了，不出十章圣经。但是呢极其重要，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受到很多不信主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背后那些不信神的邪恶力量都集中在对付创世纪，希望把创世纪的根基瓦解，这样基督徒或者说犹太人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根基了，他们所有的知识来源就有问题了。这是为什么创世纪之重要是这样情形。这里呢，我们暂时抛开那些很严肃并且很难一下子梳理干净梳理清楚的这些辩论，因为这里牵涉到神学，也牵涉到哲学，甚至牵涉到很多自然科学的问题。当然在这个课程里面讲的旧约神学是不可能来完全处理的。很久很久以前，我记得在我们圣经学院我也做过一个特别的节目，讲到创造论，就是圣经创世纪所提供给我们创造论的资料，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方面的音频留下来，大家可以查考一下。在那段时间呢，我们所做的时候，从很多科学的证据证明今天人所知道的科学和创造论和创世论不能够推翻并不违背。那其实今天我们也知道所谓的大爆炸的理论是说明整个世界的发生或者宇宙的发生是有个起点的，它不能直接证明有神，但是却可以相信有一个起点。如果没有起点的话呢，万物哪里来的变成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叙述呢，只能凭着信心接受创世纪所说的这种 narrative 所谓叙述。可是是不是盲目的相信呢？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判断。怎么说呢？当然我们有一个 预先的假设或者说预设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相信这位神，他不仅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他也是一位说话的神。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有就有，命立而立。严格的说起来，他的创造大能跟他说话的能力是不能分开的。那我们如果了解到说话是怎么一件奇妙的事情，我们就更欣赏神给说话的权柄给了我们，把说话的能力给了我们，把这个天赋放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不管哪个种族他都可以说话，不管他什么语言都可以说话，而且更因为语言的无穷无尽的变化，更说明神的创造，这个好的创造，他给我们能说话的机制是特别的。当然研究语文学，研究语言学的人会发现，有些民族他所用的音比较少，有他的语言比较简单，有些他所用的音比较复杂，就是中国人的方言也有很多种，有些方言很多声音，而且调子有八个调的，有九个调的，有四个调的，普通话现在只有四个调加上轻声，算是五个音。其实人所能用的各种语言的能力还没有完全使尽呢。所以这里我们呢讲到神的问题，这位说话的神也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而且这里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问题呢，不仅讲到物种的起源，也讲到宇宙的起源。而所有无论你是创造论者或者进化论者，都不能给人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创造的历史是不能够重复的。不像很多时间的问题我们可以倒回来，尤其数学公式把时间推算过去，过去怎么样是可以从现在的结果来判断出来的，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说神学给了人答案，那能不能接受呢，在于你。如果你一定要辩论，那这个地方呢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不稳定性。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在这课里不去辩论这些问题，我只能简单的说，这位说话的神也是创造的神，而且他的创造就是根据他的话。底下我们就说了，那这段课文呢，我们今天讲创世纪第一章的事情呢，是没有人听见过神的话，神第一次说话。那我请问你，神说要有光，谁听见了？这里在一个短短的一节里面，第三节里面，神说要有光，底下说就有了光。这里呢，其实我们上一次的信息，上一课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圣经分两部分，一个是 narrative 就是叙述，一个是直接引用神的话 quotation。 在这句话你就看见了，前面一半神说要有光，这是神自己说的，我相信神说了这个话。当然你也可问是希伯来话呢，还是希腊话呢，还是宇宙话，你简直就不能知道是不是在亚造巴别塔之前的话呢，统一的语言呢，都没有关系，都无关紧要。总之神说了一句话，要有光，而记录圣经的人把它写下来了，这是直接的引述。而整个的发展过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一个叙述句 narrative， 就有了光绝对不是神说的，来，大家可以明白，要有光它底下不用说就有了光，已经有了光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明白神说要有光，那谁听的呢？神对谁说了这个话呢？我们知道神说了，那没有人听见，神为什么要说呢？这个你这样问下去，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你是从来没想过也不能回答的，甚至我们也不能说创造的被造物听见了吗？山川听见了吗？河流听见了吗？宇宙听见了吗？还没有呢。 call into being 英文里面说神把它呼召以后它就成型了，它就出现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在说话的时候谁听见了呢？我们肯定告诉你，没有人听见，甚至没有东西听见，没有一样物种听见，没有一个物质听见，就是说他没有耳朵呢，也被声波震荡一下，好吧，我这样说可以吧，那也算听见了，对吗？连这个都没有，这就是非常奥秘，非常传奇，非常不能理解的事情。如果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停下来不研究创世纪了，是吗？我再说，神说要有光，谁听见呢？他对谁说的呢？用什么语言说的？是听得见的声音吗？ audible voice， 还是他跺跺脚就算他说话了呢？脚跺在哪里呢？这些都是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非常吊诡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问呢，是谁记录了创造的故事。当我说创造故事的时候，我特别是指创世纪第一章说的。创世纪第一章讲了神在六天创造，第七天休息。那么创造的故事这个记录谁记下来的呢？学术界有两个说法， 或者说推测有两个版本，一个叫做 E， 一个叫 Y， 什么意思？其实就是 Elohim 跟 Yahweh， 这个两个字都是神的名字。 Elohim 就是以罗星，就是我们说大能的神，创造的神，这个 Elohim。 Y 是什么呢？ Yahweh 就是对以色列民族特别立约的名字，当然最早说耶和华也是一个普通的名字。顺便我要在这里说了，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神对他说，至于我名耶和华，你们向来未曾知道，这有他的深意的，并不是当初神用耶和华或者是亚伟这个名字，只用耶和华没有用亚伟这个名字。事实上学术界的领袖就常常怀疑说，到底最早是有没有亚伟这个字，就是说在出埃及之前有没有亚伟这个字，是因为他们相信了是摩西写的创世纪，所以呢亚伟就自然地用上了，他已经听见亚伟这个名字了。这些都是很无聊的话，都是很没有意义的话，对我来讲不值一顾。也就是意思就是说，一定有人记录了一些东西，是一是 Y 都不要紧。那我们怎么问这个问题呢？应该正确的问法是说，在摩西五经出现以前有没有任何记录的片段。我再说一遍，在摩西五经出现之前，在我们看得见创世纪第一章这个版本以前，有没有一些其他记录的片段？有没有人曾经说过神怎么创造的，神怎么记录下来的？但是如果再深一层问的话，无论是谁写下来的，当然我说这摩西以前的人了，是不是亚当写的呢？或者是以诺写的呢？甚至是挪亚写的呢？无论是谁写下来的，或是他怎么得的资料，即便是亚当，他也都不是第一手，他不是目击者，因为没有人呢，你怎么目击法呢？一定需要谁给他说的。那谁呢？谁能够提出最合理的推论呢？谁能够最合理的说出这个创造的故事呢？我们推论下来，最好是神了。除了神对某一个人说了，那么这个人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如果呢，他能够想象出来，我真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了，他够聪明，太聪明了。聪明到一地步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到现在近代的科学不能够推翻创世纪第一章，唯其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很简单，所以呢就不能推翻。我说的不能推翻是在这里植物的出现跟动物的出现。你想在摩西以前有什么人这么聪明？亚当这么聪明啊？就算亚当写的吧，他怎么聪明法呢？他怎么能够推测到植物的创造在其他动物之前呢？要知道他是最后被创造的生物，或者这样说吧，以后有没有再创造圣经就没有说了。我们也说神是人创造的尖顶 pinnacle， 也就是说最完美的创造是人亚当，所以他是最后被造的，并不在创造山川河流宇宙植物动物矿物之前，其他动物一定出现了，然后亚当被造了。因为神当初是预备伊甸园给亚当，可以在那里安身立命，可以过很快活的生活的，所以亚当他怎么能知道这些创造的程序呢？他不够聪明，他再聪明都不够聪明，他即使能为所有一切的走兽命名，他也没那么聪明，不可能想出创世纪的故事来。那创世纪的故事怎么出来的呢？我们推来推去一定说只有一位，就是神自己启示的。所以这里从神说要有光，到神把整个创世纪启示给某人，在亚当之后的某人，在摩西之前的某人，我们不敢说。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不是人聪明的想象力，当时也没那么科学知识。我要问，到底有哪个人这么聪明，可以写出来几千年不改变，而且到现在推不翻？你说很简单，它不是一种语义小说一样，故事一样，一种神话故事。这里没有讲神话故事，不像那些希腊神话，甚至埃及的神话，或者罗马的神话，他们神中间有各种情压，各种勾结，各种淫乱荒唐的事情。这里没有，这简单的干干净净的讲到这个宇宙哪里来的，创造哪里来的。我稍微也提到，刚才提到了大爆炸的理论。大爆炸的理论就是说，轰然一声巨响，宇宙出现了，本来所有的物质都不存在，一个零点完全真空，连真空都不能定义，空间跟时间有没有都不知道，忽然一下出来了，这里产生了空间，也同时产生了时间。当然这是三度空间，今天我们所称存的世界我们明白的。在我来的路上，我看看今天天气好，我看见外面天空这么晴朗这么美丽，但是想想这不过是小小的一个灰尘而已。我说的灰尘是跟宇宙的浩瀚比的， 当然我们现在嫦娥四号都已经到月亮背后去了，我们可以说这个科学的发展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证明了什么呢？只是证明神伟大而已，更加的伟大。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我传福音对象是个脑科医生，他已经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说他没有信主以前说人真伟大，真了不起，可以研究脑神经这么奥秘，这么细微，这么奇妙的事情。他信主都有任何改变，他说不是人伟大，是神伟大，神创造的。到今天人不能够创造脑细胞，不能够创造脑神经，那你说谁更伟大？伟大的神除了他之外还有更伟大的吗？所以这里我们讲到神是绝对他自己需要启示这段经文，好吧，那就说他启示了摩西，这没有什么两样，有没有一，有没有歪的版本，现在变成不重要了，因为重要的是神自己喜欢启示他自己，喜欢让人知道创造的奥秘。当然这个是根据我们有限的脑力，免得我们的小脑袋呢想不通神怎么搞的，越想越糊涂，越想越不能承受，所以就发疯了，可能呢。这里呢我们就说到创世纪第一章中间的神说话的方式，我们已经看见了至少有两种，一种叫做 narrative， 一种叫做直接的引用，一个是陈述，一个是引用。引用就是说神直接说的话。那么这里我们刚才说到了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有一个创造的模式，就是神说。因为我们可以看看在这九次我这边举出来了，大家的讲义里面也有，第三节、第六节、第九节、十一、十四、二十、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节。附带我要说在第二十八节的神说话不是属于这个模式，是属于 narrative 的。所以这里神说创造的模式，每一次神说就带动了一次又一次，一件又一件新的受造之物出来。当然我们今天不去仔细讲这个创造的次序跟创造的内容，而且重要的就是他说创造，他说要有就有，神说要有光，要有什么要有什么，事就这样成了。圣经的 narrator 这个记述的人叙述的很仔细很小心，但是他没有多加什么话，他说神说点点点，事就这样成了句点，神说事就这样成了句点，神说事就这样成了句点。这就是创世纪神说话的模式。好了，我们看见这说话的模式，那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了，神说话的意义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的问题是不能回答的，神为什么要对不存在的东西说话呢？神为什么要 call into being？ 他一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神说要把光暗分开等等等等，他为什么要说呢？当然从他所说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的思想，他的意志，或者说他的意愿。神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有意愿有感情的非受造者，神是这么一位，所以在他的自己的里面他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他才能够创造一位，或者说创造人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的。今天我们都是从我们有的东西来了解到神有什么，当然神有的我们不一定有，我们有的一定是神有的，他不能从没有中间，他自己没有的那他就不是神了，他如果自己没有的能够创出来那他也是了不起了，但是并非这样，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在神自己里面都有的。所以我说神说话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他的发表，他发表了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意愿，他的能力。那么不仅发表了，神说话也说到他的能力，所以第一点是讲他的发表，有思想，有意志，有他的感情，这些我们只能用人的话来说。第二点我们就说，神说话的目的，神说话的意义就表达了他的能力，他不是仅仅一个意愿而已，他一说就有了，说有就命立就立，他一说就成了。所以呢他不能随便说话，他一说话东西就出来了。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日头月亮，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就有了，他不能随便说话，神哪里能随便说话，一说话他蹦出一个东西来了。所以我们不敢说我们呢是限制了神，只是说神太厉害了，他说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呢精准的完成，他心思里面所想到人应该怎么样子人就出来了。他心思里面想到各种走兽，包括大象，包括鳄鱼，包括河马，包括什么什么天空的飞鸟，他一想到的他一说就有了就成了，而且精准的完成，他一造的鸟就会飞了， 他一创造的鱼就会游的，他一叫的鳄鱼就可以水陆两栖的，这些都是在他的思想意志计划里面，他不能随便说，一说就有了。所以他也不是随便创造人，他只有在一件事情，刚才我说第二十八节里面讲的说，他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这个是真的有说话对象的。底下我们说到三位一体的问题了，所以在这些事情出现之前，我们只能说神自己对自己说话，他说的就成了，事情就成功了。所以呢，这个精准完成，而且为什么我们说神说话说要有就有，表明他所造的是好的，因为在创造的过程跟他的模式中间有一句话一再也出现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这是创造的完美， The perfection of his creation， 他创造的完美，在他创造的完美里面表达了神是完美的，他所有的意志，他所有的想法，他的思想所出来的都是最美好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看呢，创世第一章，我们没有讲里面仔细创造的过程，这个其实不需要，因为亚当还没有出现，创造只有神自己，三位一体的神自己听见自己所说的话，而事就这样成了。那为什么要说话呢？基本的我们明白，就是要发表自己神本性的一切丰富。神不说话，他还是神，他仍然维持在他自己里面，他一说话就有了东西出来，就有了世界出现了。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创世纪一章给我们结论是什么呢？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接受创世纪是真的，就自然看见神说话，这位说话的神就是大能的神，我们没有第二种想法，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也不可能有第二种结论。我再说一遍，当我们接受创世纪是真的，以创世纪为真为实，就自然看见这位说话的神就是大能的神。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到说话的神呢？因为这一课的主题就是说话的神，神怎么说话。第二，我们知道有没有目击者，有没有人听见的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像这棵大树一样，由结果就知道创造一定发生的，你看见的就是创造的结果，这个创造的过程你不能够重复，不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再来一遍，不可能的。但是物质和生命在创造中间的出现，就证明让我们知道创造已经发生了，虽然没有人听见，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声音，神一定说了话，所以刚才的问题都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明白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创造，他的能力不可测度。好，今天我们课程就停在这里了。我们祷告，神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服服下来，我们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如果没有你的创造，今天不可能我们能够在这里讲话，能够在这里发表意见，能够在这里讲神学，不可能的。但是因为你创造了人类，并且你给我们思想意志，给我们感情，所以在我们说话时我们能表达我们思想感情意志，我们说我们爱你，我们说我们感谢你的创造，这是我们属于感性的第一面。在理性上面我们说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你的创造，但是我们相信接受你。主，在我们思想的过程中间，我们知道你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旨意，今天我们能够蒙受你的祝福，因为你定义要祝福我们，并且你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主要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课程结束了，下回见。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下合一的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